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为什么有人说你从小到大在地图上看到的南极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为什么各国政府要在南极设立禁飞区？为什么二战刚刚结束，美军就要派出一整个航母战斗群去南极看风景？以及为什么爱因斯坦生前最后关注的物理学谜题也指向了这片冰原？今天我们就从冰面零米开始，一直潜入到冰下4000米。原来这下面的东西可能会颠覆你对人类文明的理解。我们先看这样一张地图，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世界地图，在最下面，南极洲像一堵巨大的白墙。这张地图告诉你，南极很大，是当之无愧的第七大陆。还有这张图被印在联合国的旗帜上，你会更加感觉到南极就像平面世界的高墙围住了地球。然而这两张地图却都在撒谎。第一张是罗宾逊投影，为了把球体展平，两极的面积被疯狂拉伸了。第二张是极地等距投影，为了保证地球上任意两点的距离和方向都绝对真实呢，就不得不让南极变成了一堵世界墙。所以这就算地图的谎言了吗？我们现在可以轻松的在谷歌地图上转出一个标准的南极形态啊，它其实只有1400万平方公里，比俄罗斯小，比美国大，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吗？其实眼见不一定为实，你现在从谷歌地球上看到的依旧不是真正的南极。有关南极最大的谎言还在于大陆这两个字。2019年 NASA 发布了一份代号名为床基的南极床底地形图，当科学家用雷达剔除了几千米厚的冰层以后，那个完整的南极不见了，取而代之是东边一块巨大的陆地和西边一连串支离破碎跨越上千公里的巨型群岛。南极是由两块完全不同的土地拼凑而成，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第七大陆啊，分明是一个被冰块强行联合在一起支离破碎的冰封群岛。而就在这层掩盖谎言的冰面之下呢，足足有4000米厚的冰盖中，我们往下挖，每一层都藏着让人类无法承受的秘密。回到开头那个激光枪的 biu biu 声，其实希金斯教授在2020年意外发现它时，感觉和你是一样的懵啊，这是什么鬼？当时他在南极冰原上造就钻探取样冰芯，这些冰芯是一层叠一层的地球大气历史书，因为每一层冰被冻上的时候都同时冻住了那一年的地球大气。然而巧的是，这次不知道怎么一个不小心，一块巨大的冰就落到了这个深达137米的钻孔当中。接着又是巧合，四周一片寂静，没有狂风，也没有对讲机的声音干扰，这诡异的啾啾声呢，就被教授团队全都听得一清二楚。于是这才有了你看到的这段影片，教授摆好架势，又往你扔了一块20多厘米的冰，实在是太诡异了，这冰下到底是什么？后来罗切斯特大学的声学专家马克伯格加入研究，他们这个考察团呢，也才终于揭开了那隐藏在冰盖之下的怪物，竟然是毒气，而且是来自时间深渊和白色地狱中的致命毒气。然而这种致命的原理呢，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首先，这个声音是碎冰在下落过程中不断撞击冰面，产生声波，在狭小的冰洞内不断反射后到达洞口所形成的。接着高频的声波传播速度比低频的要快，于是当他们经过100多米的反射叠加以后，原本沉闷的撞击声就被拉长扭曲，变成了你听到的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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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同时这个声音产生还有另外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这些冰壁拥有极高的纯净度，非常有利于声音反射呀。检测发现它们当中的气泡二氧化碳浓度只有 280ppm， 而我们现在呼吸的空气浓度已经超过了 420ppm， 所以毒气在哪儿呢？这二氧化碳含量不是挺好的吗？吸一口7万年前的远古空气，头轻目明，延年益寿啊。但其实大错特错，这些远古空气的剧毒无比，并不是针对我们人类个体的剧毒，而是针对整个地球的专属毒物。因为我们的地球大气层之所以能维持平衡，全靠一种极其珍贵的清洁剂羟基自由基，它就像大气层里的白细胞，专门负责吞噬分解甲烷和一氧化碳这类病毒。 但问题是，现代工业文明排出了太多的废气，大气里的这些白细胞都已经被累得精疲力竭，处于消耗殆尽的边缘。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如果南极冰层崩溃，释放的不仅仅是二氧化碳，还有冰下封存的亿万年的高浓度甲烷和还原性气体，这些来自远古的饥饿怪兽会一瞬间像海啸一样夺走大气层中仅剩的那些羟基自由基。接着就是地球大气层的免疫休克，没了羟基自由基白细胞去杀毒，温室气体的寿命将从几年延长到几百年。这造成的不仅仅是温室效应，气温升高啊，这是一种被科学家称作大气氧化能力崩溃的地球中毒事件。随后地球大气层将死机重启，地球当然安然无恙，但人类呢却从此万劫不复。接着，这还只是科学家发现的第一层毒气物理伤害，真正的毒气魔法伤害还藏在更深的冰下500米处。2024年，德国科学家在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中拍到了这样一幅让人不安的照片。本来1991年的时候，它还是一条裂缝，但到了2000年初，它就被叫做地狱之门。再到了现在，它又有了更可怕的名字，来自地狱的蝌蚪。这是一个长度1公里、深达100多米的永久冻土层裂缝，位于西伯利亚的巴塔盖卡，从60年代起，每年都以几十米的速度向外扩张。深坑里常年传出大地撕裂的轰鸣声，就像是来自地狱的声音。专家说，这其实就是南极末日的预言，因为它不仅仅撕开的是地表，更撕开的是西伯利亚封印了数万年的耶多玛冻土层。2023年也正是在这条疯狂解冻的耶多玛冻土层带当中呢，科学家挖出了一条虫子，是这样一种线虫，它在零下几十度的土壤里整整睡了46000年。46000年前，尼安德特人还在追赶猛犸，我们智人还没有学会种地。然而当科学家给这条虫子喂了点水以后，它竟然醒了。它甚至不仅仅是醒了，还伸了个懒腰，进了点食，随后生了一堆孩子。所以如果连复杂的线虫都能复活，那更简单的病毒和细菌呢？其实早在2015年，科学家就从南极冰芯中发现过一种超微型的革兰氏阴性菌，它们被困在冰层中整整12万年，苏醒后依旧具备完整的传染能力。甚至有科学家从冰层中发现了巨病毒鼠，一种超越人类认知，能从光学显微镜下直接看到的巨大型病毒。与普通的病毒相比，它简直就是病毒界的哥斯拉，而这哥斯拉呢，却已经在冰层中封印了超过50万年，在实验室中苏醒了过来。所以南极冰下500米，这究竟封印着多少病毒和细菌呢？科学家认为，通过已知的这些出土物推断，远古的很多病原体都进化出了隐身的超能力，他们能把体内的水分排干，让化学反应完全停止，把自己变成一颗时间的胶囊，然后在几十上百万年后重新通过冰层融化进入现代的生态系统。而这就是目前科学界最不愿意公开谈起的话题，致病源的时间旅行。因为我们人类的免疫系统其实是一套不断更新的防火墙，它认识流感，认识新冠，因为它和这些病毒细菌一起进化，但面对南极冰层下那些50万年前的老祖先们，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为了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2024年初，两位顶级的生态学家动用 AI 和超级计算机，在1:1复刻的地球生态数字世界里进行投毒。他们编写了代表远古病原体的代码，像扔垃圾一样扔进了模拟世界当中。经过数万次的模拟后，论文中的红线让人沉默。原来，虽然大多数古代病原体都会因为水土不服而死掉，但只要有 1%，也就是总数 1% 的古代病原体在现代宿主身上站稳脚跟，那么他们引发的就不是传染病，而是格式化。模拟中，他们通过融冰进入洋流，又通过洋流在几个月内就抵达澳洲海岸，进入鱼类的血液，然后被端上你的餐桌。但别急，古代的病原体这也只是小儿科。当科学家们继续挖掘到1000米深冰层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些不应该存在的东西。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17年， 当时一艘名叫吉星号的德国破冰船正艰难地驶入了西南极的阿蒙森海，这里的海况恶劣，领队的是一位叫做约翰克拉格斯的年轻地质学家，他下令把重型的钻机沉入近千米深的海底，又命令团队钻探海床。接着当钻头插入到海床30米深的地方时呢，钻头似乎咬到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随后当岩芯样本被拉上甲板时，在场的科学家们都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那不是海水的咸腥味，而是一种土腥味。没错，就是那种你在雨后的森林里散步时闻到的泥土芬芳。看来没错了，克拉格斯的判断是对的，南极基岩下真的有森林。可这森林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赚取的样本立刻被空运回到了德国实验室进行 CT 扫描。随后当画面出现在荧幕上时，整个实验室并没有欢呼，而是死一般的寂静。因为那根黑色的圆柱体里并没有化石原本应该有的被压扁被碳化的样子，相反科学家们看到了一张错综复杂地体的根系网，还有保存完好的花粉，甚至是树木分泌的琥珀。通过分析，这是一片9000万年前白垩纪中期的温带雨林，长满了蓝青冈和金凤花，年平均气温高达12摄氏度。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好故弄玄虚的，不就是找到南极森林的吗？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是因为板块漂移啊，曾经南极和大陆相连很温暖，但后来漂移到了南极点，因为南极环流的形成逐渐开始变冷，这个过程教科书上说持续了近3000多万年呢。然而记住3000多万年这个关键的数字，然后你再听克拉格斯博士对这项惊悚发现的评论。这些根系的细胞结构保存得如此完美，就好像他们昨天才刚刚死掉一样。所以大家发现了吗？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逻辑漏洞。如果南极是像教科书里说的那样，花了3000万年的时间才慢慢从温带漂移到了极地，又慢慢变冷，那么这片森林应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衰退期，树叶枯黄腐烂，再被微生物分解，最后变成一堆毫无形状的煤渣。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煤渣，而是标本啊。这些树根没有腐烂，花粉没有氧化，琥珀光洁如初。在法医鉴定里，这只有一种可能造成的这种结果，那就是瞬间死亡，并且被瞬间掩埋。只有极度的深寒和极快速的封印，才能在细菌开始工作之前就把整片森林的时间锁死。可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严重的问题就来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个温暖如初的大陆在短时间，也许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从天堂坠入冰窟呢？如果你是我们频道的老观众，你依稀记得那个末日洪水的真相，那你肯定也感到后背发凉了吧。因为这背后最可能的答案就是那个被主流科学界嘲笑了半个世纪却被爱因斯坦晚年力挺的疯狂理论，哈普古德板块位移学说。他认为地球的壳，也就是我们脚下的这个地壳，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牢固，它其实是像一个橘子皮裹在滑溜溜的果肉上面，只要力量足够大，整张橘子皮就会突然滑动，赤道可能瞬间变成极地，极地也可能瞬间被转到赤道。当时除了爱因斯坦，没人相信他呀。但现在呢，我们似乎从南极冰下挖出了一些有关他的证据。2021年，新西兰 DIVA 研究所的海洋科学家们正在南极罗斯冰架的中心进行钻探。他们脚下是一个上千米厚且数千万年没有被动过的坚冰，他们在这里钻探的目的只为证明一张卫星照片，因为卫星显示这下面竟然好像隐藏着一条巨大的暗河。这怎么可能？南极冰下的暗河？前面我们聊过南极冰下的湖泊，这个好理解，被冰封几十上百万年前的冰下湖靠的是地热化学能维持水温，溶氧量超高，还有鲈虾和独特的生态系统。这个虽然离奇但不难理解，可是为什么卫星还显示在这下面5000到3000米深处还有暗河存在呢？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就这样，尼瓦研究所启动了巨型热水钻探机，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硬生生地在冰面上溶出了一个直通地狱的深井。按计划，他们要把摄像机放下去拍摄那个可能存在的一片死寂的黑暗河道。 随着线缆的下方呢，深度计的数字不断跳动，300米、500米、1000米，突然钻头透过了冰层，进入了液态的水域。这时呢，监视器前所有的人都皱起了眉头，荧幕上一片模糊，布满了乱七八糟的噪点和斑块，现场气氛有点尴尬呀。大伙儿也纷纷觉得这一小小的失误就让整个钻探都失败了，镜头上全是大冰碴子，什么都看不清啊。可是就在大家准备把设备拉上来重新调试的时候呢，摄像师不知道是哪根筋抽了，他鬼使神差的调了一下焦距，可就是这一调了，让在场所有的科学家全都不约而同的站了起来呀。原来这冰下1000多米的暗河环境中，按理说巨大的压强应该已经压碎一切，压得像花岗岩一样了吧，但镜头上那些漆黑的冰碴子呢，竟然是一大群正在活蹦乱跳的生物，它们长得像虾，正在那个被封印了数百万年的黑暗河道里疯狂游动。继续探索这条暗河呢，它竟然也不是一条水系，而是在南极冰盖下连绵数千公里的复杂水网。天哪，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结构？这些水网中的虾子又如何生存？十分可惜，这目前依然是最前沿的科学悬疑。但通过这些悬疑呢，科学家们其实确定了两件事儿：第一，南极冰盖下隐藏着一个比北美河网还要复杂的幽灵河系统；第二，NASA 从其中看到了几乎100%肯定的星际物种的影子。因为在地球上 99.9% 的生命其本质都是插电的，这个电源就是太阳，通过光合作用，太阳能被转化成化学能供养万物。但在南极冰盖下电源被切断了，这些生物很可能和南极冰下湖里的那些鲁虾一样，靠化学能生存。它们能从岩石裂缝里冒出的氨、甲烷或铁离子当中直接提取能量。于是这就引起了一个让 NASA 兴奋的结论，既然这种生命形式在南极可行，那么木卫二、土卫二等等外星球的冰盖之下呢，他们那几十公里的冰壳下也有巨大的液态海洋啊，也是靠星球深处的化学能维持温度啊。对，没准宇宙中充满了生命，只是我们一直盯着那被阳光普照的表面，从而找错了地方而已啊。到了冰层2000米，这里的冰纯净到令人发指，所有的气泡被压碎了，所有的杂质都被挤出了晶格。于是就在这块巨大的纯净的冰块里，人类埋下了目前最简单的科研设备——冰立方。这是一系列由5000多个篮球大小的光学感应器组成的阵列，深埋在南极1450米到2450米的冰层当中。官方的说法是，这是为了捕捉中微子，观测宇宙。而中微子通常被描述为幽灵粒子，它的重力为零，而且它可以像幽灵一样穿墙而过。本来在物理计算当中，它们非常非常的多，每分每秒都有几万亿个中微子正在穿过你的身体和整个地球，但人类却一直无法捕捉它们，直到科学家想到了利用南极冰层。因为这里的冰足够纯净，而且足够厚实，能阻挡几乎所有其他的粒子穿过。然后穿过这里的中微子当中呢，一定总有那么几个倒霉蛋吧，他们会撞上冰里的水原子核，然后激发出一阵微弱的幽蓝色的光。终于2018年冰立方团队就用这个方法捕捉并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而继续研究这些中微子呢，我们也似乎发现了一个足以破解宇宙与生命之谜的上帝的拙手。曾经达尔文就发现，他的进化论解释不了为什么组成生命的氨基酸全是左旋呢？这不合理，因为实验室中左旋右旋的氨基酸各占 50%。 如果是自然进化，那么随机排列，我们体内的氨基酸也应该是一半一半。可是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从35亿年前的第一个单细胞开始，生命体内的氨基酸就全部是左旋的。难道上帝真的是个左撇子，只喜欢用左旋氨基酸去创造生命吗？2020年得益于南极冰层下的中微子研究，物理学家发现中微子竟然也是宇宙中唯一的100%的左撇子。或许这就是上帝的拙手，不仅仅是地球，而是全宇宙中但凡有生命要诞生，中微子就会剔除那些右旋的分子，只留下左旋的分子作为种子。想象一下，在南极冰层下那连绵几千公里的暗河系统，或许就是地球的一块生命备份盘。 因为地表的生命太脆弱了，一颗小行星的撞击或者一次全球性的核战争，地表生命就可能瞬间清零。但当地表生命全部灭绝时，南极冰层下的细菌、病毒、 DNA、 RNA 们却依旧在通过中微子接受着宇宙伸出的指令，在默默的进化变异。所以冰盖、生命、中微子，它既然可以在南极冰盖下备份创造生命，又为何不能在宇宙当中普遍的、同样的在那无数颗冰封星球当中去备份和创造生命呢？这会不会才是宇宙与生命的终极真相？只要来自宇宙深处的上帝发出某种指令，他的左手中微子就将跨越亿万光年，让一颗星球的生命开始重组进化，成为繁盛星球的物种，甚至成为飞出星球的文明。这一层的发现实在有点宏大，但我们继续往下，科学家们又发现了一座现实中的南极金字塔和重力异常区。继续钻探，深度3000米，在这里科学家们触碰到了南极大陆最反常识的脊梁。1958年苏联科考队在南极腹地用简陋的地震仪收到了一组诡异的回波，在冰原深处竟然耸立着一座绵延1200公里、高3000米的巨型山脉，甘布采夫山。这不科学，因为这里是东南极克拉东，地球上最古老最死寂的地壳核心，几十亿年都没有动过了。在这里出现山脉，就像你家后院的平整水泥地上一夜之间长出一座珠穆朗玛峰一样。更离奇的是，2008年最新的雷达扫描显示，这座山脉太年轻了，它棱角分明，像刀锋一样的锐利，真的就像一座现实中的南极金字塔一样啊，只不过它是深藏在3000米的冰层之下。按照地质学的常识，它不可能如此棱角分明，因为当它在地表被慢慢风化时，有几千万上亿年的时间呢，早该把它风化磨平了。但现在唯一的解释就和前面的森林一样，它是被瞬间冻住的。据研究，大约3400万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极冻像真空包装一样瞬间锁死了这座山脉的时间，让它保持着婴儿般的面容。但是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在大自然中制造这种瞬间冷冻呢？哪怕是哈普古德的板块位移也难以解释啊，这可是3000米高、1200公里长的山脉。目前有猜测认为，就在这座幽灵山脉的旁边，南极威尔克斯地的冰下，美国重力卫星还发现了一个让 NASA 至今都无法解释的重力异常点。那里有一个直径接近500公里的巨大质量流，简单的说，就是冰下藏着一个密度大的惊人的异物，它的引力场甚至扭曲了上方的时空。有人说这是史前文明的基地，有人说这是坠毁的巨型飞船，但科学家推测这可能是一颗直径50公里的超级陨石。对比一下灭绝恐龙的那颗直径只有10公里，而这颗藏在南极冰下的凶器威力是灭绝恐龙那颗的至少125倍以上啊，它带来的绝对是行星重塑者级别的灾变。也许正是这一击彻底打断了冈瓦纳古路的脊梁，引发了全球气候的过山车，才最终制造了那场瞬间的封印。如果这个猜测是真的，那南极冰下埋葬的就不是什么史前文明的金字塔，而是整个地球的重塑洪荒。接着继续往下，科学家们又发现了比这洪荒更现实的行星重塑者。终于我们触底了，深度4000米，这基本上到达了南极的极岩。在这里我们要面对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2.7亿亿吨，这是南极冰盖的总重量。这层冰太厚了，重到它实际上已经把南极大陆的地壳给压塌了，就像你站在软床垫上一样，南极的极岩被压到了海平面以下几百米。而就在这2.7亿亿吨的重压之下，却还隐藏着地球上最暴躁的火山秘密。2017年爱丁堡大学确认，在西南极冰盖下隐藏着138座巨大的火山，这些火山大多位于南极西部的罗斯裂谷系统，其分布密度呢，甚至超过了东非大裂谷。这意味着南极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冰库，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带。可为什么火山没有把冰融化呢？原来这就是地球上最惊险的高压锅盖，上方是4公里厚的冰层， 死死地按住了火山口，强行把熔岩封印在地下。然而这在行星尺度上看来，其实是一种极其脆弱的平衡。目前气候的变暖，末日冰川斯韦茨的崩溃，正在让南极冰层飞速变薄，而一旦压力减轻到临界点，南极地壳会像失去了压力的海绵一样发生等静压反弹，高压锅的盖子会被掀开，那时发生的不再是简单的火山喷发，而是基岩润滑事件和行星级的水浆爆炸。滚烫的熔岩将瞬间接触冰底融水，会产生极高压的蒸汽爆炸，这些高压蒸汽会顺着冰底缝隙瞬间传导，形成一种润滑油爆震，其结果就是数万平方公里的巨型冰盖会瞬间失去与基岩的摩擦力，像滑滑梯一样的滑入大海。各位注意啊，这可是 2.7 亿亿吨的冰啊。我们先前聊五枚生态核弹，看来生态学家们还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大西洋上的拉帕尔马岛5000亿吨的岩石滑坡就把他们吓破了胆，认为这将激起大西洋沿岸20层楼高50米的巨大海啸之墙。而现在呢，2.7亿亿吨冰，这可是5000亿的5.4万倍啊。全球沿海恐怕做好准备迎接千米巨浪海啸之墙的准备吧，尤其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美洲。而与此同时呢，如此巨大的地球质量失衡，我按哈普古德的橘子皮模型让 AI 帮我计算了一下，他告诉我这完全足以触发地壳位移。具体的计算和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所以这么看来，南极冰盖下4000米埋的不是火山，而是地球的行星重塑者。各位，我们现在终于抵达了南极的最后一层，可是这一层没有冰，没有水，只有一张纸。这张纸的名字就叫做南极条约。许多人以为南极是净土，是人类文明保留的最后底线，但真相可能更残酷。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美军就发动了诡异的高跳行动。理查伯德将军带着航母战舰4700多名士兵说要去南极科考，但这支无敌舰队在南极待了仅仅6周以后就仓皇撤退，还损失了多架飞机和人员。伯德将军在回国后留下了那句预言，敌人能以惊人的速度从地球的一极飞到另一极，这至今让我们不寒而栗。他在防备什么？真的是南极地心的文明吗？这恐怕是有关南极最著名的都市传说了，是地心文明约见了理查伯德，并让他给人类带话，所有的世界都属于你们，除了南极。不管当年真相如何，反正1959年全球各大国南极条约签订，这里变成了全世界的军事禁区。1991年又禁止了商业采矿，这里是全人类的最后净土。然而请注意，这一切都是有期限的。如果你把目光投向南极的威尔德海，俄罗斯的地质船正在那里没日没夜的勘探；如果你看向内陆，各国也正在疯狂的修建起落重型军用运输机的南冰机场，因为在威尔德海之下躺着5110亿桶原油，价值超过44万亿美元，是2个沙特阿拉伯的储量。而所有大国似乎都在等一个日子，2048年。哪怕有人告诉你这只是南极条约中环境议定书的审查日期，不代表解禁，但你相信吗？当全球能源枯竭，各国关系紧张，文明为了续命，你觉得那张薄薄的纸能挡得住人类贪婪的钻头吗？甚至有一种更黑暗的猜想，也许全球变暖导致了南极融化，在某些操盘手眼里并不是灾难，而是一个被默许的开核过程。只有冰化了，那些被封印千万年的石油稀土才能重见天日。可是看完这一层层的南极故事，你还希望它被开核吗？或许故事分享到这里，我们忽然懂了理查伯德那个南极地心文明的隐喻。他了解了这一切，也了解了人类的贪婪，他用一个可怕的地心敌人来吓阻人类，但谁曾想那个敌人却是人类自己贪婪的影子呢？回到现实，这就是南极。从冰面一路往下，我们剥开了9层洋葱。很多人觉得人类已经征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但南极用这4000米厚的冰告诉我们，人类从未真正征服过什么。 这里既是地球生命的备份盘，也是地球的花式智慧格式化盘。病毒、火山、洪水，它们时刻悬在人类文明的头顶。南极冰下到底有什么？那里埋藏着全人类梦寐以求的终极财富，也刻写着全人类无法逃避的墓志铭。至于2048年之后，我们究竟是打开宝库还是坟墓？或许答案早就已经写在了那声来自冰下的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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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当中。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听说南极旅游现在很方便了，你也别总是办公室考古。”